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小先知书里面的弥迦书，今天要读第三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是以下册的讲义，这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下册的讲义啊。弥迦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攻击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九到十二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去往正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家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个第三章特别提到百姓中的领袖，包括行政上的领袖，就是治理国家的啊，当然也包括了君王或者那些大臣们啊。可是也提到祭司，又提到先知啊，这是旧约时代三个主要的职分，做领袖的职分啊，君王、祭司跟先知。那先知在这里，在之前他提到百姓中间的罪恶，可是在这一章里面他特别集中的提到这些领袖们的罪恶，他们怎么样欺压百姓，他们没有公平公义，他们向百姓榨取利益等等。神对领袖的要求本来就比一般人来的严格，所以这里说神不听他们的哀求，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刑罚了哈。可是这些领袖，不要说神给他们更高的要求标准，就是用一般的标准，他们也是非常的邪恶啊。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来行事为人啊。这个做领袖的都要留意，这个为自己的利益不一定都表现在去贪污啊，或者像这样啊。比方如果有需要你的帮助的人，你就应该很乐意帮助他们，因为那是做领袖的最基本的一个应该有的情况，应该有的态度。你在那个位置上面就为着要 使人得到帮助，所以需要帮助的人你应该要很乐意帮忙啊。我想这个用在今天可以包括教会，可是也可以包括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家庭，在各个领域里面都可以包括在内。当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不要好像很坦实，是不是寻思哈，苟且寻思，那就是，比方对你好的人，你就给他们多一点的好处啊，对你不太好的人，你可能就不这样做，嗯。你知道，如果一个领袖会这样，就等于是在造就一群在你的身边会有一群谄媚的人啊。他们为了得到好处，他们就会想办法，让你高兴，做你喜欢的事情。所以做领袖一定要留意这一件事。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不是很自然的事，就是，当然有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嘛，如果对我不好我当然就对他不好。可是你知道做领袖一定要很留意不要这样，因为你如果是这样，就非常有可能你旁边会有一群就是想办法巴结你或者是对你好，好叫他们从你得到更好的对待。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留意这样的事，这个不是只指的那些最高领袖，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在我们的不同的领域里面，要扮演像领袖一样的角色，我们都要留意这些事情。那这一章神也再一次提到那些不禁止只求自己利益的先知，神也宣告对他们的审判啊。可是弥迦讲了这些以后，他好像就拿自己跟他们相比，在第八节他说，至于我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啊。我想先知不是要去竞争比较说他比他们好，而是要指出真实的先知或者真实的领袖应该要怎么样。他特别提到公平啊，蛮有力量公平才能，这个公平在圣经里面尤其旧约圣经是非常被看重的，特别用在那些领袖身上啊，光提到君王就经常提到这一件事，他们有没有秉公行义，他们有没有公平公义。那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我们也要留意这一件事。单就着教会来讲，我有一点觉得在教会里面的领袖，我们这些领袖有的时候我们很注意圣经里面讲的一些事情，比方要忠心等等这些事，可是我仿佛觉得这个公平公义不够被强调啊，至少没有像旧约圣经里面那样的强调这一件事。公平公义其实简单说就是你一定要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的标准是那些真理、对的事情、正确的事情，你要常常留意这个，而不是只留意这某一个做法有没有让别人觉得舒服，有没有带给我们方便等等啊。我们应该更有这种执着于真理的态度，更留意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确的。 公平是从这里来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旁边身旁的人，你对他们好或者不好，是依照他们给你的感觉，那常常会没有公平公义啊。如果你对他们好或者不好，是更多依据于他们做的是对或者不对，那就不一样。当然在这里面还是要有良善，有恩慈，不是说如果有人做错事情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样严厉对待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至少你会称许那些做得正确的人，而不管那个人是不是讨你喜欢的人。我这样讲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可是其实这个发生在很多领域里面，很多做领袖的都不太是这样在做领袖，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应该留意一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弥迦提到他做先知是有神的话很真实的临到他，所以他忠心传讲。然后他提到说，因为神的灵带着大能与公平充满他，所以他所传的信息就在百姓当中带来果效。那这个果效是应该这样定义的，就是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全，也就让神能够做成他的工作在他的百姓身上，而不是说有更多的人喜欢来，或者是教会变得更多人，不是用这个来看果效的，而是要看是不是真的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全。而弥迦很清楚地讲，当神的灵以带着公平大能领导他的时候，他所传讲的信息就在百姓当中带来果效。如果他们听从，就会得着救恩；如果他们不听从，他们也没有办法平安地走开，因为先知所说的话就要留在他们身上。他们如果不听从，就会带着一个不平安，带着一个良心的亏欠离开的。我们都应该想办法让我们的服事，让我们跟人说的话有这样子的意义，有这样的果效。比方你跟你的小孩子说话，你能不能让他是这样？你跟他讲的话，他或者听从就得着益处，如果他不听从，他也必须带着一个有亏的良心离开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教导人说，你不要总是严厉的教训你的孩子，因为当你严厉的教训他的时候，如果他不听从，他就会把他的焦点都放在怎么样对抗你上面。可是如果你能够在那个时候，你说了你必要说的话以后，你就住嘴了，就不说话了，那他无论怎么样争辩，无论怎么样反应呛你，你都不再说话的话，那么他常常就必须带着一个有亏的良心离开你的面前。而且这些如果那个孩子还不是很大，还没有变成那么刚硬，那么老油条的话，那么事实上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想回头，他自己会有改变。一个真正的公平公义的教导跟带领，总是会带来像这样的果效的。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这一件事情，在这一方面多一点钻研，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好像没有那么被强调这一件事情，公平公义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更不用说了。 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一个服事的人不要只注意他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或者有圣灵的恩赐，或者他常常意识到常常感觉到有神的同在等等，被这些充满，他也应该同时留意要被像先知弥迦所说的一样被公平充满。你有没有曾经把公平跟充满连在一起讲，像在这里弥迦所说的一样，他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当神的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是一个满有公平的人，充满了公平的人？公平这个希伯来字，它在旧约圣经出现许多次，也许出现的最多的是在以赛亚书还有诗篇里面。而这个词，这个希伯来字，它是一个蛮广泛的意思，它不只是我们一般想到的公平那种那个 fair 那个那样的意思而已，它包括了好像说出一个正确的标准。所以我们的旧约圣经有时候把那个字翻译成典章，这是旧约圣经提到神的律法神的道的时候有时候用的词哈。旧约圣经有时候用律法、律例、诫命、命令、神的道，或者是法则等等，有各种说法，其中有一个是典章。被翻译作典章的希伯来字很多地方都是跟公平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审判。审判，审判是直接跟公平有关系的。审判的意思不是只是在法庭上法官要做出对一个人的判决，审判的意思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判断。这个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现在在这里看到旁边一个人，他做了一件事或者说了一段话，我们心里面很自然就升起一个对他的一个判断，对吗？我们都要特别小心这些事，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们的判断其实没有像他们自以为的那么准确那么正确啊。但是我们很容易这样，几乎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很自然的会有这种习惯，所以我们需要刻意的去改变这样的习惯啊，不要那么快做出论断来。保罗很清楚的讲，他不这样子，他说只等主来才能够显明很多我们所看见的事所遭遇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主来我们才可能知道的更完全更正确。他说连他对自己都不轻易的做出判断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就是连他自己他都不轻易做判断，意思就是说他怎么样做会蒙神悦纳，他当然知道很多法则，可是他的意思就是他连这个他都不用一种好像很有把握很绝对的方式来对自己加上一个论定。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那我想他也比较能够明白对别人所做的更应该这样，因为连你自己你的内心你的动机你都知道，你还不愿意对他做一个绝对的判断，那么你看见别人的一些表现你怎么有办法知道背后里面有什么别的东西你看不到的，可是那个会决定那件事情那个人行出那样的事来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公平包含了这些意识在里面。如果我们很习惯对一件事情就做出我们的判断来啊，这个我发现我在一些 LINE 的群组里面很容易看到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有时候有一个人在 LINE 里面 发表 某一段话，有的时候旁边就立刻有人对他做出一个也许是修正或者提醒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可是一看就知道他已经对刚刚那个人发的信息做了一个判断，他认为是这样，所以他需要这样回应。其实这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哦，不要那么快，我们要养成习惯，不要那么快做出像这样的反应来。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这个是包括在公平这一件事里面呢。所以公平在旧约圣经有时候翻译作典章，有的时候翻译作审判啊。那我们都要常常留意，我们不但要被圣灵充满，被神的爱充满，被喜乐充满等等，我们也应该要被公平充满。用公平充满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是我们会说出来的话或者会想的事情会做的事情是公平的，也就是说是正确的，合乎神心意的。可是一个人要能够这样，我可以告诉你，他一定是慢慢说话的人。雅各书说的，他一定是慢慢说话的人，像一群人在那里讲话。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公平，我猜他不会在里面常常抢着发言，常常要说很多话的人，不会的。因为我们要真的能够公平，要真的能够合乎神的典章，要真的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那常常不是我们瞬时的反应做得到的，常常不是。而你要能够那样被神的公平充满，还应该注意，就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提到的，就是你自己里面不要那么的在意你的利益啊。怎么样会在意你的利益呢？如果你发现只要人说了一句有点伤害你的话，或者做了一件事你觉得会使你受亏损，马上你就很不高兴，马上就想要反击等等。如果你发现你经常有像这样的事情，你要留意了啊。我们可能是一个很在意也很寻求私利的人，所以你不要只想到这一方面，就想到某一些人贪污啊，或者像这些，不只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像这样，会不会我们很在意我们的私利，我们个人得着的利益，然后有可能我们会再广泛一点想到我们周边的人，不过我们想的是哪些人是你觉得是你亲近的人，或者是你的好朋友，是你喜欢的人，你也会袒护他们的利益啊。如果有人胆敢在你面前说一下那样的人的不对或者不好的地方，你马上升起一个想要替那个人辩护的心，那你就要留意了。你应该是先判断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对吧？那才叫公平嘛。而不是只因为那个人是你喜欢的，或者是你自己的亲人等等，你就听不得人家说他不好的事情，就像你听不得人家说你不好的事情一样。那这种坦思就会使我们没有办法被神的公平所充满。从这里发展出来，你也可以知道结党也一定会带来这个结果的。 一旦人结党，就失去公平，就失去公平，你懂那意思吧？当你觉得这一群人跟我是同一党的，我们的看法一样，偶然发生有我们同党的人做出不对的事情来，我们马上就想办法要遮盖他，或者要曲解他，想办法把他说成是对的，差不多这样。这是结党的意思，不是吗？你如果不太晓得我在说什么，那么用政党来做例子，你就很知道了啊。当政党政治没有那么的合乎，真的合乎民主的规范的话，就会有这种情形，就是我论到我同党的人，总是不会提他不对的地方，而尽量想办法要凸显他做得好的地方，而我论到跟我不同党的人呢，我绝对不会去称赞他做得对的地方，只会挑他做得不对的地方来讲，对吧？你不觉得你在媒体上看到这些政党政治常常是这样？当政党政治常常这样的时候，就表示那个国家的政党政治还很不成熟啊。而用这个你来缩小范围来想到我们四周也是一样的，结党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不能有党派，政党就是很正常的存在啊。那我们有可能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也会有一点党派，可是我们就是要留意，当我们的结的党派会带来我们刚刚讲这样，只是贪私有这种私利的追寻，我们就失去公平，那样的结党就只会失去公平而已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留意的事情。还有一种会失去公平的事情，就是当你太高举一个领袖，当你太现代人会称他说造神哈，把某一个领袖神化了哈，这个可以发生在教会，可以发生在政治上，可以发生在一个公司里面，可以发生在很多的地方，甚至可以发生在家庭里面。而在家庭里面最容易造神的人好像是妈妈们，就是也许他有一个儿子，就是他觉得只要是他儿子就是对的哈。如果他生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女儿都应该一生都要为他的儿子效力，你知道就有像这样的妈妈，这个叫做造神，不是吗？所以这种高级领袖是可以发生在很多很多领域里面，一旦我们有这样的东西，我们断事就常常不用真理断事，而是用私己的利益来断事，那不是叫做公平啊。所以神的公平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对不对？你以前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我今天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一件事情，公平啊，好吗？上一次我们提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的最后一段话，在差不多100多年后曾经救了另外一个先知的性命，就是耶利米，你记得吧？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一次当百姓当中有一些领袖，比较是祭司先知们吧，他们反对耶利米，想要把他抓起来，想要致死他的时候，因为他说的预言，就有另外一些那一次来救耶利米的，不是那些属灵领袖，不是先知跟祭司，刚好相反，那些 先知祭司嫉妒他，是要置他于死地的。来救他的反而是那些行政领袖，就是以色列国中那些做领袖的人，做官的人，那些首领们。而当他们要来救耶利米的时候，他们秉持的是弥迦书，就是这一段话啊。他说当年弥迦给神的百姓讲，神要使锡安被耕种像一块田的时候，他说西西家王岂是把弥迦治死吗？并没有，对吧？反而听从他的话，所以后来就更多的信靠神而得着拯救。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因为我们如果读列王记、历代志或者读以赛亚书，我们都会觉得西西家，所以在那个时代，在那种很大的威胁的时代，亚述帝国所向披靡的把近东世界一一的攻下一个国家等等，北国以色列也灭在他们手中，而且这些都因为百姓的罪，南国犹大也一样有罪，亚述也已经把南国犹大很多城市都弄成像荒场一样。可是为什么在那种关头西西家却会经历很奇妙的拯救？这在人看是根本不可能的，犹大的力量比起亚述的力量根本无法相比，可他确实得到拯救。但是我们如果读列王记、历代志、以赛亚书，我们会觉得很重要的一位人物是先知以赛亚，西西家听从他的话而因此蒙拯救。但在耶利米书里面却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幅图画，就是在西西家的时代，显然弥迦的执事也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吗？他影响西西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列王记完全不提弥迦，在那样一个南国犹大面对存亡危急之际所经历的奇妙的神的作为，他却不提弥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般的相信列王记有可能是耶利米编写的，会不会是耶利米根本就不知道有弥迦这个人？有可能。我们已经告诉大家，弥迦比起以赛亚来讲，实在在他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他真的是一个小先知啊，是一个比较不为人所知道的啊。我不知道过了100年，会不会耶利米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他却没想到借着这一位他不认识的先知，100多年前讲的话，发生的事情，使他得着拯救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就是提到弥迦这种不是特别有名的先知，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并不是这样，因为神使用他，而且在新约圣经里面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弥迦书被引用过许多次。如果就他的篇幅然后用比例来算的话，他是被引用的非常多的一卷书。而且他被引用的那些经文，我自己都觉得特别有一种味道。所以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说，我觉得弥迦书是一卷，它是小先知书的一卷吗？它是一卷小而美的书，有点像这样。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先知指出这三大职分，就是首领、包括君王、祭司、先知，都为自己的钱财、利益等等来服侍，所以没有公平与公义。当然，没有公平公义，就会带出没有恩慈、没有良善啊，违背十诫，没有活出神的属性。 的有愧于他们的职分，所以神的百姓没有办法借着他们得着建造，得着培植啊，神的百姓就会混乱啊。你也可以说杂草丛生的那种光景里面，就在这种光景里面，神借着弥迦说了这个话，他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这个显然那个意思好像是神亲自来耕种的，嗯，因为那些应该要耕种神百姓的这些领袖们失职，所以神先要来亲自来耕种他的百姓，就如同以西结的时代，他提到那些神设立在百姓中间的牧人，也就是那些领袖，在那里用牧人来形容他们失职啊，他们没有好好服侍这些人，受伤的没有缠裹，迷失的没有找回来等等，而且还把羊群吃的草践踏了，把他们喝的水搅浑了等等，他们失职。所以神就在以西结书34章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说，现在神要亲自来做他羊的牧人。而在弥迦书这里，我觉得也有这个意思，那些应该要来建造神的百姓，来培植他们的那些领袖，他们失职，所以神现在亲自要来耕种。虽然呢，说神亲自耕种，其实神也常常是借着人啊，在这里他有可能是要借着外邦的强权来对他的百姓做洁净的工作啊。你知道耕种的意思，我们如果想到耕种，有可能只想到最终是要种出美好的庄稼或者美好的果树，而会有好的收成，对吗？确实是，这是耕种的目的。可是光讲耕种的话，耕种做的事情啊，哈，是很没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你拿犁来犁田，这是耕种的最主要的工作，对不对？当他犁田的时候，就把土翻起来。那个翻起来，其中一个作用是，上面如果杂草，它没办法继续这样生长，它会被翻起来。所以，如果一片田犁过之后，你看起来像什么？先知弥迦说，它看起来像乱堆。嗯，确实是。你到底有没有看过犁过的田？有没有？活在都市里面，可能都没看过，是吧？哦，反正就是土地都翻起来了。我觉得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嗯，神就是这样。嗯。可是那个之后，神才能够有真实的栽种美好的庄稼，真实的培育，有一天就要有美好的收成。这个是下一章先知要讲的话。我们来读弥迦书4章。弥迦书4章1到5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跪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弥迦像许多先知一样，在指出百姓的罪， 而且宣告神的审判等等之后，常常就会插入复兴的信息，因为先知的知识本来就是为着这个，就像福音也是一样，福音并不是为着指出人的罪而注定灭亡等等，并不是的，那个是人本来的实情是这样，不是借着福音才有的事情啊。人本来就当他们不认识神也不在意神的时候，就怎么样活在黑暗里面，活在灭亡当中，而福音就是在告诉我们，神将要改变，神将要来改变这一件事，要把我们从这里面拯救出来，他有一个美好的目标，美好的远景，就像在这里先知的复兴的预言也是这样，说耶和华殿的山比坚立超乎诸山。你记得他的前一章我们刚刚说的那一段话，说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你记得吗？不要这样看我嘛，这我们刚才读过的就是第三章最后一节的话哦。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不要被圣经里面分章分解骗了，那都是后来的人分的，虽然对我们有帮助，可是你不要完全被他引导着不去注意这个彼此的连结，因为第四章的开头当然直接连到第三章的末了的地方，那你说这殿的山要像丛林的高处，但是一翻一页到有一天，先知常常习惯用末后的日子或者是到那日等等来讲，有一天神将要使一件事情改变，将要带来什么呢？到时候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必流归这山。耶和华的殿的山当然是指的锡安，因为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在锡安山上，那圣经后来都用锡安来讲到神的居所，甚至用来讲神的百姓的本身，所以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神将要来住在他百姓中间，而且将要彰显他自己的同在荣耀大能在这里，到一个地步会吸引万民来归向他。所以新约圣经说耶稣被高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可是他被高举起来当然当时最起头是借着他钉在十字架上，后来是使徒们他们传扬钉十字架的耶稣，可是到后来其实就是这些认识了耶稣的人本身要成为被高举的耶和华殿的山，他们将要成为见证，人将要因为神在教会里面彰显的荣耀能力而看见神，而来归向神，对吧？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道理。我给大家看另外一处相似的经文，西番雅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西番雅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来读：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对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讲到神将要临到他百姓中间带来的光景。再看二十节，西番雅书三章二十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 这是耶和华说的。嗯，所以神将要这样把基督高举，然后也把基督徒、把教会高举，使西安能够成为被高举超乎诸山万岭的。到那个时候，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我以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知道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出现过，以赛亚书第二章头几节出现过。对，这是以赛亚书的经文，差不多完全一样。其实我不知道是以赛亚书抄以赛亚抄弥迦，还是弥迦抄以赛亚。我们讲过，有可能弥迦比以赛亚稍微晚一点点，对不对？然后这个又是以赛亚书，蛮起头讲的话，有可能是蛮开头的，他服事的起头不久讲的话，所以比较有可能是弥迦引用了以赛亚的话，有可能。可是你不能说他抄袭哈，因为神当然、圣灵当然有可能使用先知说出别的先知已经说过的话，这当然可能。事实上，今天在新约时代的先知的职分，都是主要说的是神已经借着以前的先知说出来的话，也就是圣经。真正的先知应该在新约时代，真正的先知应该他们说的预言，为了安慰、造就、劝勉的预言，最主要的依据都是圣经才对啊。所以弥迦差不多是这样，他神让他说出以赛亚说过的话，仍然充满了恩膏跟能力。许多年前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句有点矛盾的话，就是水怎么会往上流，除了台东那里好像有一个水往上流，对不对？因为这里说流归这山，这很奇怪，水应该是流归这谷才对，水是从山上流到山谷才对哈。可是在这里这样讲是有意义的，就是神将要高举他的百姓，高举锡安，好叫万民来流归这山。意思就是说，神并不是预备了下坡路，让人很容易、很方便来得着。也可以说，神预备的并不是人本来的愿望、人所追求的，神就满足他们的追求。今天有时候教会传的福音有点像这样，这世界上的喜欢财富，我们就传财富的福音。这世界上的人喜欢高举一些英雄人物，我们就多找一些有名的人来做见证等等。我不是说这些做法都不对了，而是说当我们太把这个当作教会的策略的时候，跟圣经所说的不太一样。因为圣经提到，像使徒行传提到教会，就是他那里面那么彰显出神的同在来，所以四围的百姓又想贴近他们，又怕他们。这是路加记载的使徒行传，对吧？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好，教会应该有这种悖论的表现、矛盾的表现，就是让人怕他们，因为敬畏神，可是又想贴近他们。神用来吸引万民的就是像这样。我想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自己常常留意反省、留意查验这些事情。我们从起头带人追求，在聚会里面的带领，我们尽量按我们所知的，照着神托付给我们的方向方式来带领。我们高举神，我们带领人敬拜，带领人要来亲近神，不是只教导这一件事，而是在聚会中就带领人这样。因此我们的聚会还蛮长的，我们没有因为这世代的人都比较喜欢短一点的，除了他们去欧巴的音乐会以外，他们都喜欢短一点的，所以 教会也就跟着这样就弄短一点了。我们教会一直都不是这样，对不对？嗯，所以我会发现，多年来我发现，会来了我们的聚会，后来会留下来的人比较多，都是真的渴慕神的人才会留下来。嗯，当然我跟大家讲过，我多年来致力于让第一次来的人也可以在这里得到帮助。有许多人第一次来就受洗，可是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除非他们真正的渴慕神，他们不一定会留下来。啊，机会那么长，而且有时候又都没有在做什么。但是重点不是这些形式，而是如果人真的在这里意识到神的同在，那才是最重要的事。嗯，教会应该像这样。嗯，在这里提到另外一件事，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今天在那边追求复兴的教会似乎不够重视的，或者是他们用另外一个方式解释这样的经文。我们刚读的圣经提到，到那个时候训诲要出于锡安，有没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就让我想到《使徒行传》里面好几次提到教会怎么样往前去的时候，讲一句话叫做神的道兴旺起来。你们记得《使徒行传》有这样的话，一处在六章第七节，《使徒行传》六章第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门徒的数目加增的很多。可能大家会比较注意后面那段话，所以把教会的复兴或者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人要多，人要多本来就看起来就很容易，不需要多做说明，就是很兴旺的光景。可是前面那句话你不要忽略，那个意思就是神的道多起来，那你用的字眼意思就是神的道多起来。那个希腊字意思是增加成长的意思啊，神的道成长起来多起来。也许有的人觉得那个只是表示我们要更多的传福音，可是我觉得不是，因为神的道，你看新约圣经有多么丰富的道，里面有许多的道理都不是在讲到宣教传福音，而是在讲到对已经信主的人的造就，对不对？复兴应该包括神的道多起来。另外一处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四节，是吧？十二章二十四节一样有这个话，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是越发广传。可是日渐兴旺也是其中的要点。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在聚会中总是要给你讲一个小时的道，我不喜欢讲那种二十分钟的道，因为弟兄姊妹一个礼拜才来听一次啊。你们很好，你们参加礼拜二的聚会可以听两次，一个礼拜有多少小时，你听两个小时道有什么特别吗？没有，不算付很大的代价。嗯，以前的世代其实有一些讲员像约翰威斯里啊，像这些人，他们讲道并没有这些限制，他们有时候讲很长的道的，一两个小时都可能的。嗯，当神的百姓渴慕神的时候也是这样，以前的中国就是这样，你如果被邀请去那里讲道，你要预备好，你没办法停止聚会，因为他讲完了希望你继续讲，你可以从早上讲到晚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也有国家管这一件事情啊，而且有可能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也已经不像那个时代那么渴慕了。嗯，我们刚读的经文提到，当教会这样被神荣耀而吸引万民来归向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原来做武器的都要被改变成打造成农器。这段话当然是在表达神将要使 我们进入真正的平安的日子里面，其实那个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在，对不对？嗯。不过我们常常会想到在纽约市的曼哈顿的东边，就是一样是 Hudson River 的东边，那里有一个小公园 Ralph Bunche Park， 那个刚好在联合国大厦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那里有一面墙是非常有名的墙，因为上面刻的经文就是刻了一段经文，就是这一段话，就是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嗯，可能他们成立联合国的时候的期望就是像这样，可是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成立以后有带来这个和平吗？才没有。从那时候到现在七十几年了，世界从来没有完全和平过，对吧？真正的和平一定是内在的。是不是？你同意吗？这段话会让我想起另外一段可以跟他对照的话，在以赛亚书第11章第6到9节吧。嗯，你记得这段话吗？很多人都把这段话说成是，千年国度的时候，或者是新天新地的时候的光景。可是我们相信这些话都是在福音时代要成全的事情，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原来性情像豺狼的人，像狮子的人，像熊的人，像蛇的人，他们都要变成温驯，可以跟羊羔在一起，可以跟小孩子一起玩耍等等，我们相信是这样一个意思。而这些都不是用国家政治军事能够达成的，这是福音带来的内在的改变才能够达成的。那这一章后面将要提到一些百姓落到一些很卑微的地步，而在这些卑微的地步当中将要带来一个盼望。在第4章的开头提到耶和华殿的山要坚立，高举超过诸山，高举超过万岭，其实那是在讲到结果了。而真正带来这个的是因为有一位将要来到，所以今天我们最后来读第5章第2节，这个是在新约被引用的很重要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弥迦书5章第2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在预言基督的降生，而且是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将要在路加福音里面大放异彩，那里天使要向牧羊人显现等等，那些故事将要使伯利恒城变成一个荣耀的地方。这一段话弥迦当然身处大卫王之后许多的年代，他不是在预言大卫王，大卫也生在伯利恒，他在预言大卫所预表的那一位弥赛亚。伯利恒将要出来一位是掌权的， Born to be our Savior and our King， 他出生为了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的君王。快要圣诞节了，我们刚好读到这个，所以我们要来唱一首圣诞节的诗歌。
请唱宣道诗281，宣道诗281，小伯利恒。